好了，又是开篇广告。我们的三言好朋友一年一次的暑期中文 Type School 呢就要开始啦。那今年的时间呢是8月16号到8月24号。那这次的课程设计丰富多彩，有中国字体设计行业老中青三代字体设计师齐聚一堂，还有字体研究者与探索者的独家内容分享。而且我们这次呢还邀请到了重磅嘉宾，在中国和全球广泛使用的字体行楷的繁体部分的书写者，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王寿颠老师，也会来到课堂来开设书法工作坊。那具体的详情请关注三言的公众号和小红书。那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在课程开始之前一直都是可以持续享受早鸟价的。课程的名额有限，想参加的话那就赶紧报名吧。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10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瀛君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的。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功能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邮箱呢是 podcast@thetype.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E-A-S-T， The Typ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是一个 PDF 格式的文件，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会员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61期，我们继续进行2025年国际字体协会 ATYPEI 在哥本哈根年会的华语演讲者的访问系列。我们今年这次的华语演讲者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系列也做得非常长啊。那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位字体设计师朋友们，他们都是在字体厂商工作的。那大家要知道嘛，其实在ATYPEI 国际字体大会上面呢，有很多专业的字体厂商参加。那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将为大家请到的是 Monotype 蒙娜，以及现在已经加入森泽集团的文鼎字行的两位字体设计师。好，下面我们就把访问的录音切进来。好，那我们下面有请下位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陶弟，我是 Monotype 上海 Office
的设计师。你现在终于已经资深了是吧？
终于今年变成了资深设计师。
恭喜，哇，已经资深了。所以从上次你来节目和这次来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变成了资深了。
谢谢谢谢。
上次来录我们节目的时候是采访 Beats 对吧？
对
啊，当然了，我其中呢，因为四月底又去了一趟上海，其实咱们见过好多次了。然后这次呢，在上海，在曼谷见完，在上海见，上海见完又可以在哥本哈根见。
然后这个月、啊、 又可以再见。
在东京见是吧？哈，真好。来，赶快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您在哥本哈根的演讲的内容吧。因为这次是三个人一起演讲，对吧？
对，这次实际上讲的内容呢，和在曼谷比较接近，还是关于 CCJK 的一些设计的细节，包括我们去年在东京 office 的那个实习生。Red 的一个实习的一个过程，教给他怎么做汉字啊，以及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做汉字的过程，以及很多比较专业的干货的细节啊，帮助大家去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一个高质量的汉字。那 Red 这次是到了现场啊，在曼谷的时候他没有去，所以这次加上了更多他的部分，我和图景的部分变化不大啊。
因为我们必须先跟大家说介绍一下，就是因为 Jad 在演讲一开始的话做了一个致敬，对吧？你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是的，他致敬了一下他的老师叫 Frank， 应该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法国的字体设计师，是 Jad 学习这个字体设计的导师。那他呢应该是在去 A 泰派前的一个月左右突然离世了， Rad 当时也是非常的伤心，我们也决定临时把这一块加进来。
其实我也可以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信息哈， Rad 他今年这边他老师啊叫 Frank Janot 啊，弗兰克亚洛。我们常介绍他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他是法国最后一位自冲雕刻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刻字师傅嘛，西文的刻字的话他是要先雕刻自冲，用那个冲压法的话就必须要有那个自冲，所以呢有这个会刻自冲的这个技艺的话，其实在欧美的话已经几近失传了。然后呢，Frank 呢，他一直都就是最后一位法国的最后一位自冲雕刻师。当然了，年轻的时候当时图是当是刻自冲，然后到后面呢，他也是在做字体设计，也会做数码的字体设计，而且呢，一直都在这个制作和教学的第一线。他因为他后来都在这个法国国家印刷所。啊，他也是法国国家印刷所唯一的一位内部的字体设计师，因为这个工作单位也是比较特殊嘛，所以他的那个字体作品都是内部专用的，就不会像普通的商业字体一样广泛的为人所知啊，这也是他这个工作的比较特殊的一个特点。因为他也一直都在这个教学第一线，所以他也一直带这个年轻的字体设计师会在学校里面讲课。这样的他也说嘛，就是他当时在学字体设计的时候也上过这个 Frank 的课。我个人也是非常惊讶，因为2023年就是在巴黎 ATAPI 那时候呢，就我去了巴黎嘛，当时还有去法国国家印刷所还去参观所以当时呢 Frank 他当时就精神状态也特别好然后还给我们介绍他当时的工作，他当时在法国国家印刷所里面的那个自冲雕刻室，就是他当时那个当学徒时候他所用的工具啊什么他都给我们就是绘声绘色的给我们介绍然后还给我们介绍他的那些做的一些字体作品看了一下，就是他好像是62年生的嘛，所以就是非常惊讶，你想62年生的话今年其实才享年60多岁嘛，对吧？其实是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年轻的所以特别特别意外，我个人也是非常惊讶。后来呢就是我们临时在就哥本哈根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临时加了一个议程，就是在第四天的中午我们在主会场让那个 Jacques 和那个 Penny 一起呢就在主会场放了一下这个弗兰克亚洛的一些生平的一些照片和作品，然后呢让大家呢一起为纪念他。然后一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回去，就是我们自弹自唱的第205期那期叫南极洲有字体盘印吗？然后因为那期是我给大家介绍 ATAPI 2023年巴黎大会的那些信息，所以呢在那期里面 有讲到，以及我们的就是2023年6月份的会员通讯里面呢，我就有给大家介绍弗兰克·亚洛先生啊，里面还有照片啊，还有一些他的一些作品啊。但如果大家是我们的老会员的话，都可以翻回去看一下啊。我们也借此机会呢，对老一辈法国老一辈的字体设计师致敬。好，那这是一个临时加的一个内容。后面讲具体讲的话，就是你们三个人讲的话，是不是还排练了一下了？
对，排练了几次吧，当然主要是线上排练。主要这次的变化是增加RAD的部分啊，我跟图景的部分稍作迭代了一下，也吸取了你们对我们在泰国的那个一些意见，改了改，有些图啊，还有一些内容，比如那个CCJK 的介绍啊什么的。
然后你继续在哥本哈根放出了喜欢听周杰伦的音乐是吧？
我总是在提这个梗，
已经成为你的特色，就是哪在什么地方你在做演讲肯定要提。
好吧，那我以后就永远用这几个字好了。
好吧，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内容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还可以翻回去我们上次 Beats 大会的那个内容啊，如果大家感觉可以翻回去听一下。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呢就谈一谈嘛，就是你们到时候那天讲完以后有没有得到什么反馈啊什么的，具体的演讲的感受如何。我觉得那天你们那场听众还是蛮多的。
是的，还是感觉到有更多的欧洲啊，就是西方的设计师对 CJK 也是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还认识了一个目前在雷丁读书的一个朋友，那他也是做了日文，做了汉字，还请图景去看，所以我们还是蛮惊讶的，有这么多不是亚洲的设计师开始对我们的 CJK 的文字设计产生兴趣。
嗯，而且本来你们就是把 RAD 这当成一个案例的吧，对吧？就是
对，
一个在法国学字体设计的学生，他有机会呢，就是能到 Monotype 去实习，然后呢可以直接到日本再学习，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嘛。嗯，
对。然后其实收到的关于亚洲设计师对 RAD 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对，
大家看到他的手稿啊。大家能体会到那个难度，大家都蛮吃惊的，都觉得他特别有天分，而且就是前途无量。
因为上次在曼谷的那个演讲里面，你们只放出了他，就是他用铅笔画那个美术，就是学那个宋体字、黑体字的那个手稿嘛，对吧？然后这次呢？他还接着放出，就是他在日本去上书法班的时候，他写的那个书法，哦，那个很厉害哦，
假名的，对对，
嗯，那个他写的真的非常好，就是不仅有汉字的书法，还有那个日文假名的书法。我们那时候还说嘛，就是因为 RAD 这个，他这个字其实就是那个英文的 Jade 嘛，就是那个宝玉，就是翡翠的意思嘛，
那个汉字。
对，然后他还知道他这个名字用这个用汉字写的，又是翡翠，写翡翠两个字好难写啊，说不定好多中国现在大家都不写字了，都想不起来翡翠两个字怎么写了的。他用毛笔字写，就他自己名字，很厉害的。
对，他应该是从是中学吧，看很多日本的漫画什么的，然后就产生了对汉字啊，包括对假名的一些兴趣，所以我觉得对汉字的印象在那个时候就产生了，加上天赋又很好。
其实你们这次准备并没有花很长时间吧，因为原稿就已经都是有了，然后加上你们本来已经配合的也应该很默契。对
对，主要是 RAD 的部分他改的比较多。
其实时间还蛮短的，因为这次才20分钟嘛。
在泰国的时候是20分钟，然后加上他的部分应该是26、27分钟。
好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来讲的话，其实这次演讲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了。
是的。
那应该蛮有时间去听其他的演讲吧，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我首先对 Marisa 吧，就是森泽的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坂本先生那个他们那个演讲风格
特别好笑啊。首先给大家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哈，就是日本的森泽，他这次呢介绍的是给日本最有名的棒球球场，就是甲子园球场的那个计分牌上面那个字体。我们觉得特别好笑的就是因为他们是两个人进行演讲，然后首先呢是由坂本先生来介绍棒球是什么， 和这个甲子园这个球场对于日本人来讲有多重要，再由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字体设计师啊，就本间小姐来跟他讲具体的字怎么说嘛。然后我们会下来，我们就开玩笑嘛，就讲说坂本先生来是来上那个 A-Type 的大会了，结果上 A-Type 大会就讲了一大堆半球的事儿啊，然后就下来了，就没讲字的事情。
是那个演讲讲到15分钟的时候还在讲棒，当时我跟土井相视一笑，但是他那个整体的气氛啊，我觉得非常好，非常舒服，非常放松，大家也都听进去了，都沉浸在那个棒球和字体的这个感受里面，和大部分的演讲这么学术啊，这么严谨的这个气氛截然不同。
但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事先排练都非常好。
对，他们那个Yuka 他说他在来哥本哈根前半个月好像才知道这个事情，才知道要去演讲，然后才开始练英文的一些，所以都蛮吃惊的。
啊，但本来来讲他就是他英文底子还不错嘛。
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案例拿到国际会议上来讲，他们是花了一份心思的，就是想就针对国际的听众他们要怎么改编嘛。你对于日本人来讲就不用讲甲子园是什么，就全日本人都知道啊，对吧，你讲故事要怎么讲。然后他们两个人明显是练过英语演讲，就是特别训练过的，包括在什么地方停顿，什么时候要抬头看观众，就是这就互动啊，就是这些就演讲的技巧的也是明显就是他们也都是练过的。
我觉得他就是他们这个内容对外国人接受度非常高，非常适合在这种国际的会议上这样去展示，而且他们节奏又慢了，所以还是印象蛮深刻的，很容易让大家记住。
当然了，这个那整个字体项目也做得很扎实了啊。其他还有吗？
还有是那个TPTQ 的那个小哥做研究的，我记得他们有一个5个人的关于什么易读性、易认性的一个研究，那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哦，对，那个讨论我没有时间看，因为冲突了。一共是5个人是吗？他的那场那个研讨会的题目叫《互动的阅读界面与参数式字体设计》。这次因为 A-Type 他们这个本地主办方是那个丹麦的艺术学院嘛，然后在本地他们是 Sophie 在做嘛，而大家也知道 Sophie Bayer 他一直在有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做这个易认性的一些研究嘛。
对，所以那个我是印象深刻，是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深入的专业的去研究我觉得我们对东亚的设计师来讲，包括企业啊还是公司，都是有很好的启发吧。啊，我觉得这些大公司包括他们的产品开发之前都可以有很好的借鉴啊，去做一下相关的调研，还是非常羡慕吧。
我没有办法看吧，我猜哈，就是因为他们西文，他们肯定是讲西文的那个易认性啊和一些然后会继续讲那个什么参数化的字体设计，所以肯定就会讲说他们是怎么研究的嘛，对吧，易认性的哪些方面，然后会怎么样就应用到这个字体设计里面去吧。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案例，但是我忘了是哪个演讲者，比如说他研究 X 字高的时候对整个拉丁的辨识度和易读性的这个时候，他做的那个测试非常细，比如说 X 字高是不动的然后 descender ascender 是变化的，
就
是
声部和降部。
对，比如说声部动了，降部不动， X 字高动啊之类的，就是它那个维度特别多，然后人群的数量分布也就是非常完整，最终的那个模型的结论也是相对来讲很清晰，觉得就是这种方法上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找参数嘛，对于西文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造型结构相对来讲会比较简单，所以这个参数呢至少这几个参数是定的嘛，对吧， X 字高然后声部降部，对吧，然后调怎么调嘛，对吧，那
宽的窄的粗的细的都是
对，就有各种各样的参数嘛，这么多参数，然后有些是定的，有些是变的，对吧，然后在什么状态下变，然后再去找那个受试人群去做嘛，对吧，最基本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那反过来讲，就是这个汉字中文的东亚这些字体怎么办的问题的话，就感觉有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有些东西呢就还是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整我们 对汉字的整个认识，就这个有些东西涉及到那个认知心理学的问题啊，就我们认汉字和认这个西文就理论是不一样的嘛，这是一方面了。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字体设计里面就大家对这个汉字的参数，对吧？你说当然了，有些人大家会说啊，有字面，有中宫，那中宫在哪里，对吧？中宫怎么测，对吧？重心在哪里，重心怎么测？首先你对这个中宫这个事情啊，大家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么它就不可测。那如果它不可测的话，那它就更没有办法就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研究了。
对啊，没有参数线啊，不太好量化，不同的字又
对
不一样，每个人感觉也不一样。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呢有些东西是一个汉字本身自己结构的问题，然后呢需要从我们自己结构来解决，而不能就是说因为西文是那个样子，然后我们就来把它硬安到汉字上。我觉得有时候呢这也不太对啊，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研究的。对，
是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是那个阿拉伯文的设计师帕斯卡尔
啊，帕斯卡尔，
他应该是把字体跟那个排版的工具都一起开发了吧。
他那天的演讲的题目叫阿文字体排印的未来的支持，他就想说对整个字体排印啊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比如说你跟互动的话，你比如说 OpenType 界面的话，你那个面板应该怎么设置，对吧？然后呢有什么参数要可以调，那个应该做成什么个样子。
我觉得他的这个研究就是把排版的功能和阿拉伯文字体设计结合的非常紧密嘛。我也很惊叹阿拉伯文竟然可以有这么多花样，有这么多可以变化的地方。我天，我觉得他做那个字也好麻烦。
啊，是的呀，就当然了，就是不同文种有不同文种的难的点，对吧？但他们外国人觉得我们这个汉字很难的，对吧？难的点不一样。像阿文排版也很难排啊，日文排版也很难排，但是难的点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演讲的话就是整个思路整理特别好，把那阿文排版的不同的层级先就整理得非常清楚嘛。
对，逻辑非常清晰。
对，我们有四个层级，比如说是有那个元音符号的问题，有那个拉长的那个卡西达的问题，对吧？然后有对齐的问题，然后整排问题，然后这几个问题分别要怎么调，然后呢要给用户怎么样一个互动交互的一个界面，然后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啊什么的，所以他讲的非常清楚。
然后最后一个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我那个同事换讲那个拉美的一些字体的应用吧，觉得它变成了一个文化输出的窗口，觉得都还蛮有代表性的。我看到这些不同地方的演讲者啊，因为我关注的更多的是不同文化地区的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演讲者，他们的思考的角度，把字体排印，看待字体排印这件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他们本地的文化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蛮受启发的，就是站在了非西方这种主流的专业的设计的角度啊，找到了一些其他的角度去看 typography 这个事情。
既然是你的同事吧，你是不是和大家介绍一下胡万这个人
啊？他是秘鲁的设计师，目前在纽约办公室啊。他应该来 Monotype 十年左右吧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那个腾讯那套定制字体的拉丁是他做的。
对，没错。对啊，所以你
这个你应该比较清楚。
对对，我认识他是很长时间了，还是需要你跟他介绍一下嘛。但你平时跟他有交集吗？
没有没有，因为时差的原因他们开会我们 APEC 都不参加了啊，我们 APEC 是单独开会。
亚太区。
对对，
因为胡万也是设计师是吧，所以理论上你们是一个部门的。
对，我们都属于 studio， 我们 studio 下面是分三组 APEC， 然后欧洲还有美国， 那獾属于美国那一支的。
他对啊，因为他是秘鲁人嘛，所以呢他因为他那场我没有去听，他在一台嘛，我在二台，所以呢就错过了。他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了很多就拉美啊，或者就是当地的很多那个字体风景的照片啊？我不知道。
当地的设计师去帮助他们本地人发声嘛，我不仅仅是设计师的群体了，就是帮助他们本地人去发声的，在国际上受到就是传播他们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一个窗口，就是通过字体这种方式去传播，然后其实已经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啊，已经变得更加的有影响力了，这一点我是蛮震撼的吧。
这个是本地的那些文字吗？因为要不然的话拉美他们用的也是拉丁嘛。
对，然后他其实在挑战很多比如说 Helvetica 啊，比如说一些很经典拉丁字体，对这个字体设计的一些定义啊，觉得用他们自己文化的一种全新的解读。我觉得回头可以，我推荐你去听一下那个。
对啊，但是我这会儿不是错过了吗？所以那就还要等大半年以后才能等看他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个录像了，到时候再说吧。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啊？
是的，是第一次。
但是 A Type I 是好多次了
，A Type I 是第三次。
今年的 A Type I 的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丹麦给我的印象还是蛮好的。演讲之外，我觉得对行业里啊，大家都在做什么呀，是有了比较有些启发吧，有些了解啊。
你是一直和图景在一起吗？就是一起行动。
对，因为我们计划这个行程很早，比我们其他的同事要早很多，因为我们从 Beats 就开始嘛，就几个月之前，所以我们订酒店比较早，所以我们没有跟 Monotype 其他的大部队待在一块儿，因为我们酒店不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太跟他们待一块儿。
但是这次贵司 Monotype 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大的字体公司，来了十几个人是吧？
十五六个。
哦，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就是有设计师，还有有市场部的。 对吧？
美国欧洲都去了，还有隐藏的 boss。 因为他们不愿意太怎么露面，但是他们会看一些方锥在做什么，然后看看怎么合作，这样一些做 partner 的。
所以你也是见了好多人是吧？不过我觉得就是在 A Type I 的最重要的就是与其是听讲，更重要的是其实跟见人。
是的，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内设计师的一个要更加重视的一点，大家应该去多搜索一下，虽然我也不太擅长，但我还能算是借助公司的平台吧，认识了一些朋友。
你有没有这次就是有没有像那种平时很想见，这次终于见到的人？
我比较想见 Sophie， 因为我临走之前我忘记带他那本书了嘛，他有一个那个 Tap Tricks 嘛。
啊，
对，
小册子。
对，所以我还是蛮期待见到他的。
啊，你原来没见过他吗？
对，没有，之前有点脸盲吧。
对啊，你反正那本小册子也很薄吧，你本应该带过去让他签个名之类的。
是的，是的。
因为 Sophie 他这次也是我们哥本哈根本地团队的带头人嘛，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他们，就是由 Sophie 带队负责，所以很辛苦。你是台上台下跑来跑去的。
而且我也刚我看他那个演讲才知道，他那个小册子还有另外两本。
是的，后面新的就是也是 tricks，就各种各样的技巧。
对，我赶紧去买一下。
后面两本我忘了叫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原来那本，就是最早的那本，就是
蓝色那本，
字体设计的小技巧，那本书非常好，而且因为是图文并茂嘛，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字儿，都是图
是的，
非常容易懂，所以我也非常推荐我们的字体设计师啊，应该多看一下，有些小细节和小技巧啊，非常推荐。然后那本书是有繁体中文版。
那是在台湾发行的。
对的，我没有具体看他们那个翻译的质量怎么样，但是是有繁体中文版的。
我也很推荐大家去买那本，非常实用啊，都是干货，
而且很小巧嘛，很容易读，随便翻一翻也可以的。
对，口袋书随身带就好。
然后像那些什么书店啊，那些什么工作坊啊，那些你都去了吗？其他的
书店我去了啊，书店我买了一本 Monotype 的样子。
你自己
还背回来，然后那本 Linotype 的我一看太贵了，
而且特别大。
对， 那本好像是要700刀吧，还是很太贵了，我靠。
那你买了什么样章啊？就是 Monotype， 那 Monotype 有很多的呀，你买了什么样章？
因为它有一本册子，也蛮厚的，那个应该是才300多人民币。
其实它那些旧书很便宜的。
我去的晚了，那很多好的都被他们挑走了，陪你们。
对，我也主要是挑了一些样章，买了一些样章，对。因为那些样章的话还必须你还必须看实物去挑去淘才可以。这那个其他一些那些像什么善本啊，就是珍贵的那些古籍啊，这相对来讲那些书的话，你说实话到二手书店你到线上选也是选得到的。但是那些小的样章啊，一小片纸啊，那些东西就对吧，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看实物的，你在网上有时候还不好挑。
有的还有签名什么的。
对的对的。那个带签名的就很贵了，买不起。对。关键就是你买的它那么大的本还得扛回来，这个行李真的是受不了。好吧，那这是大会嘛。那哥本哈根啊，就是你还有没有去其他地方转一下什么的？
其实就在市区简单转了转，然后去了去那个旅游景点，去了去那个小美人鱼。
啊，你去了呀？怎么样？跟想象的不一样？
我是周一去的，我周一早上去的。
啊，大清早去的。
那天人还是蛮少的，我觉得还挺好，还不错啊。
啊，是吗？人家在日本都说那个是三大失望景点，就看了肯定会失望的。
我觉得还好，那天天气早上天气还不错，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其他两个我也没看过。
日本所谓的世界三大失望景点，一个是这个丹麦的小美人鱼，一个是那个鱼莲撒尿小孩，还一个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什么鱼尸，是吗？看照片看感觉很好很有名的样子，可实际看来就感觉跟想象的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在那边没有见到什么印度人土耳其人啊，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白人嘛。
但是还是有的，就是你到
对比较少
商店的话，对，还是有中东裔的移民还是有的，但是相对但没有什么法国德国那么多了，那肯定的。那个最后一天晚上那个喝酒你去了吗？
没有，那天我跟土井自己去吃顿鱼，然后就回去睡觉。
这么好，你们去哪吃的鱼？
在很市中心的一个地方，还找了两三个，他们都要预定，没有预定就没有位置。我天哪。
对，因为那天礼拜六嘛，上算周末嘛。
对，评分高的饭店都被预约好了。
所以那天咱们吃饭的时候，我想了想，我还是预约一下吧，要不然的话不预约的还去不了呢。
你是打电话预约的？
我是在网上约的。
哦，
打电话多这个很复杂呀。对啊对啊，你虽然相对来讲就是丹麦人都会说英语嘛，那还好点，要不然的话你要在你想在法国要是打个电话预约，这个是老复杂了，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说不清楚。我觉得咱们那天晚上吃的挺好。
是的，那花了多少钱？
那你们后来吃那个鱼子也，反正也都是那个价格嘛。
我们后面那天还好，没有，因为我们只点了主菜，没有点那个套餐，所以就还好。
是吧？好吧，差不多也就这样吧。行，那也非常感谢陶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谢谢 Eric。
好的，那么还是按照老习惯，我们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鼎自行的叶竹轩，很高兴来到自弹自唱。
叶竹轩您好啊，然后另外一位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鼎自行的殷慈远，很高兴来到自弹自唱。
好，欢迎两位啊，也非常高兴能请到啊两位文鼎的设计师来参加我们的自弹自唱。其实呢，自弹自唱跟文鼎呢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啊。其实我们在之前有好多位嘉宾都来过，可是呢，这两位呢是第一次来参加自弹自唱。然后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哈，你们加入这个文鼎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我非常长，对，我是2013年就加入了。
我总觉得就是一直都没有见过你，然后都在背面。
因为自己就是默默在造字这样子，比较算是幕后。对啊，比较没有在人前或公开场合这样子。
那殷慈远呢？
我大概进公司5年的吧。
所以你们都是设计师吗？还是工程？还是？
都是设计师，
都是设计师，但是我自己私下也有在摸一些工程的东西。
嗯哼， 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啦，我们文鼎的设计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哦？就是单纯设计师
啊，我们部门现在13位，总共
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的确就跟您刚才像说的嘛，就是好多设计师都没有走到台前，大家都不认识，所以这次蛮惊讶的。就是在哥本哈根啊，这个 ITAPI 的这次国际大会上面呢，有我们设计师出来啊，给大家演讲。那么我觉得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次在 ATAPI 的国际字体大会上，两位啊演讲的内容，叶主先来。
哦，好，我这次讲的内容就是可能亚洲或是汉字圈应该都有听过，就是传承字形，它有点像是汉字的书写系统的写法。那因为我是在台湾的设计师嘛，所以我也有提到台湾教育部写法，所以就是两相比较一下，然后跟里面各个差异的细节是什么这样子。那因为它跟书写系统有关，那我们这次又是在丹麦，所以我觉得西方的设计师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从甲骨文开始介绍。对对，然后甚至到发展成隶书啊，然后楷书啊，这个转换，然后到比较近代的活字印刷，然后出现了还蛮重要，就是明朝体这个部分。然后后来有再提到两个还蛮重要的经典，就是康熙字典然后跟大汉和词典，他们也非常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明朝体的写法风格。然后就讲到台湾教育部的写法，那其实有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我们台湾教育部的写法它是比较偏楷书的手写写法，一并连明朝体也规范成这样子的统一。所以其实在后来的我们汉字，至少在台湾啊，就在字体圈有还蛮多的讨论这样子。
是的，
我中间有举一些特殊的字，比如说真实的真啊，然后有几个字的举例，然后也让现场大家了解说，那从小篆，然后从康熙字典等等，他们写法怎么应对到现在台湾部台湾教育部的写法这样子。就我自己的调字的经验，就在说，其实在印刷字体设计的时候，就是在架构跟布白上面，其实我自己认为传承字形的写法是比较优美的，然后也比较有力的这样子。大致上就是讲这些介绍，传承字形写法跟写法的一些介绍。
是的呀，我觉得在这个国际的场合和大家来讲这个汉字的传承字形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哦，就是大家一开始对吧听不懂。
对。
就是介绍这方面就 要讲很大的很长的一段铺垫。然后尤其是在繁体中文这边嘛，因为很多的国外的厂商都会问这个问题嘛，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简中会比较简单一些。就是相对来讲，因为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字形规定还是比较严格的嘛。
对对对。
那相对比较严格的话，大家就第一是没得选，但是第二呢，也就是也不用忧虑了。对啊，反正就是只有这个了，对吧？
对。
但是呢，在繁体社区的话，就是大家会比较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嘛。大家都会想，尤其是繁体社区的话，香港也有香港的他们的一些文档在那边，然后呢，台湾呢有台湾的文档在这边，然后呢，其实教育部呢一直都说。其实教育部他也一直讲说我们这个不是强制的，怎么样
对
吧？
对。
所以反而就是搞得这个国外的字体厂商很困惑，就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对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吗？如果和国外的厂商在一起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你讲的一样是这样的状况。然后我这次为什么会想要讲传承字形写法，也是因为刚好开始一个新的大专案，然后就要开始规定写法。我们这边的话现在比较倾向的建议就是，当然有部分的还是会按照台湾教育部的写法，那美感将它的布白啊或是架构调整成好的，其实台湾人也看得懂，有部分真的是非常的不太习惯的，或者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架构的，那我们就会也是还是跟客户或是对方沟通说，那这个地方依我们自己的习惯或美感，也许建议这样子调整。所以的确还是有很多沟通的空间啊。
是的呀，而且 一方面是沟通了，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可能比如说您哪怕我们做专案做的时候啊，就是很认真的，就是提啊，我们有方案 A、方案 B， 然后拿出去给客户选，可能客户也不知道怎么选，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对吧？
对，
你们决定就好了，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就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进到一个告知跟沟通，哎，我们是怎么决定的这个责任这样子。那通常客户都会接受了，因为说实在，就如果是国外的客户，像非汉字圈的话，他们的确也是都很尊重我们，就是在写法，至少在写法部分是这样子。
然后你讲的那个演讲的时候，就我因为我是给你做主持嘛，
对，
我觉得特别很有意思，就是你会在那个 slide 里面有几张在台北街头拍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
然后就是同样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呢，这那个字的招牌的那一条有不同的写法，所以目前其实还是蛮乱的，是吗？
就是我们说多元啦、啊，对，我就说多元嘛，
很
因为我觉得台湾就是很有趣，就是我们还就是蛮自在的，因为说实在，以前真的是这比较早期传承自己写法是。在台湾的街头上面，它那个路标是全部都是传承字型。那现在慢慢的比较多厂商在 follow 手写写法的话，那真的就会比较多开始有不同的变化。那如果这条路上面的路标再稍微更新的话，那的确就有可能用到新字型。其实我相信台湾人自己，就如果不是字型设计或是排版设计的话，也许也不会发现。
是的呀，对，
对对对，对，就是会注意这些小细节的人，或者是字型设计师，也许才会发现。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就也是给大家看一看这样。
我个人觉得，其实你最关注字型的，当然就是我们做字型的人，对吧？然后另外就是教育部门嘛。对吧？
对，
那教育部门的话，小学老师啊，对啊，家长啊，对吧？那大家可能平时也会问嘛，为什么这个要这样写嘛？就是挺复杂的这个样子。你那张照片是什么呀？你是青岛路吗？那个是那个青吗？
对，青岛东路跟青岛西路，就是那个青，它的中间，如果是手写写法的话，它其实就是两个水平的横笔。那如果是比较偏传承字型的话，它就是一直一横，
对，
这样子，
就是我们叫丹青嘛，就是
对丹青，
对对，
从丹青的意象来的，
然后就是一条路上就是写法会不一样，
对，一条路上写法不一样。
其实只要是汉字文化圈，然后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因为我生活在日本嘛，大家也知道嘛，日本人也会很纠结这个字形的事情。但是呢，至少在日本的话，还是一个比较有共识一点，就是说你实在不行讨论，大家就看康熙字典就完了。可是呢，现在事实情况就是，哪怕是康熙字典的字形，然后大家也觉得好像不好，对吧？因为的确是康熙字典的它的确也有错的地方，对吧？
对。
然后呢，也有不好的地方。一旦连看这个最后的一个标准康熙字典也不能当做标准的话，然后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讨论就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个局面。不过我觉得文鼎一直就是在长期以来就是在这个就像你们有很多老就是比较老的一些产品的话，就一直都是用传承字型的，对吧？
对，比较老的字型的确都是用传承字型。然后我们现在比较新的就是金熙的黑体，就有比较偏向教育部写法，当然还是有部分会依照美感去改变啦。但是如果跟以前的旧字型比较的话，的确是会比较偏新的写法。
而且就是新的写法的话，有很多部件就是很难做稳嘛，就是设计上来会有一些具体的困难在嘛，就吧，比如说它一定要斜的，一定要弯的嘛，对吧？
对，像那个我很喜欢举。密字旁啊，密字旁就是如果是传承字型写法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好维持平衡啦，因为像下半部就有点像是大小的小的这个一个直，然后旁边是比较对称的撇跟点。那如果是手写的写法的话，它下面就是三个点嘛，那三个点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倾斜的，那你要在一个字里面放稳，或者在一个字根里面放稳，其实真的是蛮难的， 然后我们密字旁又有这么多字，然后我自己最近有碰到密字旁，因为最近也在做繁体字的密字旁，对，就是还蛮苦恼的啦。有时候的确会想说，哎呀，如果可以做传承字型的话，我自己会觉得看得比较舒服这样子。
但是如果在传承字型的话，肉月旁你觉得是分还是不分呢？
肉月旁啊，哦，我觉得这个也真的还蛮值得讨论的。
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对，分你还要去考虑我觉得字重也会有点问题，有点关系。
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月亮的月作为左偏旁的时候嘛，对吧？然后呢，其实在中国大陆话，其实肉和月是已经都不分了，在日本的字形也是不分的。但是如果要一定要按照字理来分的话，就是肉字旁的话，以肉月旁转变过来的字的话，它里面这个框里面不应该是两横，而应该是一个点题，对吧？
对。
这样的话做字就比较难做，对。
对，的确。我们现在其实也是都做两个横笔比较多啦。对，因为如果是做点挑的话，点题的话，它中间的那个空间的确是会被切割的蛮破碎的。
对呀、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讲嘛，那你如果要全部讲字理的话，就都必须按照对的道理。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确的确。
但是事实上，就是因为之所以康熙字典，比如说康熙字典字形嘛，对吧？它肯定也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传承嘛，对吧？然后呢，其实当年也是，因为刻字师傅啊，他有各种各样的经过各种各样的多年的一个经验和造型的积累嘛，这样容易刻，然后容易做得好。做得稳嘛，这样的造型
对
吧？
是，对。
然后如果你再把它退回壳，尤其比如说有些楷画的那些笔画，的确是不好看啊。
同意啊。
对，我觉得就是当然了，在繁体社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的，但是能把这个很难的话题拿到国际上来讲，
这么硬的题目，
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我自己的想法也是想说，诶，这样子跟字源文化有关系的议题，如果可以留个记录的话，那我觉得会是蛮值得的事情啦。也许现在的确会慢慢比较少人继续在讨论或是怎么样，还是有
啊，
但是感觉对对对，还是有。但就也希望说，如果正在留一个记录的话，以后还会有相关讨论，或者甚至是更多人开始关注或整理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
那你也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咯？
其实以我自己的标准不算长。
信手拈来是吧？
不不不，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嘛，我们这一次在文鼎来说，以前推派的都是Edwina 嘛，就我们的行销同仁。那
对，
这一次是第一次设计师去讲座，那其实也是公司鼓励大家来投稿，
我觉得很好啊。
对对对，就是非常好。非常非常感谢啦。对，也让我们就是一直在默默做字，然后可能是在电脑前面就是试着去跟大家互动。
对呀、啊、
对，所以我们大概是就今年初就知道这个 A 台派之后，我们就有类似相关投稿的，就大家一起参与。那直到我记得三月多嘛，他才公布说有中选。对，所以其实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比较认真开始准备。
其实这点其实我觉得像啊，当然了，应慈远是一样的嘛，就是你们公司内部是会有互相调整吗，还是怎么样？
互相调整，就是说，
就大家都报名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就比如说，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是就是大家自发性的去报，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有安排说，固定就是两个设计师去
哦，
所以如果超过的话，就是大家会都提交自己的题目，然后让主管那边去决定说哪一个可能比较适合，然后就派推派出去这样子，
嗯，是的，比如说大家难得因为这次第一次嘛，然后设计师大家都很踊跃，然后大家一起提交了十个题目上去，好像也不行，对吧？就是公司内部还有稍微这样调整，对吧？那好啊，那这样就因此也来给大家介绍你讲的内容吧。
好，我讲的题目是注音，注音符号
，bopomorph。
对 ，bopomorph。那我这次就是大概顺着讲了一下它的注音符号的历史发展。然后还有它的原理是什么，就它组合的方式，然后它的演变的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它到现代的电子时代的时候它遇到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解决它，比如说在荧幕上的排版问题，就是在电子时代注音怎么被使用，然后除了在电脑软件里面它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破音字啊的一些问题，那注音符号这个字形它怎么去解决，然后还有就是到比如说网络上面浏览器的显示，注音符号其实也有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台湾也有设计师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是大概介绍了一下，然后以台湾有一些设计师他用注音符号去跳脱这个工具的类型，他把它变成一种设计的符号，我就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然后就是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这样。
当时哈，就是在去哥本哈根之前，然后他那个日程表拍出来以后，我才发现哦，因为我自己是讲拼音汉语拼音，然后他说哦，居然然后有另外一位就能讲这个注音符号，我就想啊，就这样非常好，国际场合的话，就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把两边都能听到了，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非常遗憾的是那天我没有时间，然后认真的听你的演讲，就是因为我还要到另外一个场去管那边的那个主持那些的节目，所以呢，你的这个演讲，我到后面就是没有完整的听到
啊，
所以非常可惜。不过我觉得到后面的话，因为是有那个 YouTube 的话，我到时候会认真再看一下。当然了，对于这个注音符号本身的话，我相信对于我们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当然了，我自弹自唱节目本身在2017年呢第54期的话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关于注音符号的，当时也是请了台湾的几位朋友过来跟大家一起介绍。我比较好奇的是像可能你已经在这个演讲里面提到，但是因为我没有听到嘛，我想再问一下，就是现在你觉得注音符号在比如说在数码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还有一些具体的哪些问题？因为说实话我本人也和其他的几位台湾的同仁都一直在做这个中文排版需求，然后在浏览器、电子书，然后像那当然就包括电子教材这些方面呢，都是努力的在想把这个注音符号的一些显示和整个字体排印的方面呢，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现在就是你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问题是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
其实我后半段就是讲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问题大概有分成两大类，就是一类就是在本机上面，然后比如说破音字的问题，然后再选字，就是假设有一大篇文章，然后要加上注音，那因为中文有很多的破音字嘛，所以如何在一个大篇的文章里面很快的去辨别出哪些字要转换，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当然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但是还没有到一个就是大家统一使用一个方法的。
对，你们讲破音字啊，我们习惯讲多音字。那没关系，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听不懂，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繁体中文的 Word 像他们这样的工具的话，它是可以自动加注音的是吧？
可以自动加注音，但是好像没有这么的好用。
对啊，就是会有这个破音字的问题嘛。
Word 的那个注音好像是可以自己调整嘛，这个我不太确定。
就是它首先呢，你可以让它自动加，加完以后它肯定是遇到破音字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错的嘛，得然后你要去帮它去要去修嘛。
对，可能是自己去手动去调整。
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破音字的做法可能是比如说总共有六套字型，就是一套是标准的发音，然后有五套是破音字的注音，然后就是让使用者去换不同的字型， 然后让那个破音就是显示成不同的标音的符号这样子。
嗯，因为你所说的这种方式呢是作为字体厂商，然后把注音符号一同当做一个 glyph 做到这个字体里面去，所以用户打字的话，它自动出来那个字形就是已经带有那个注音的了，这样的字体产品。嗯，因此它只能有一个它一就一个字只有一个音嘛，其实它已经其实就这个注音已经是嵌入进去的嘛。嗯，然后那怎么办呢？就只好用切换字体，就是字形的方法，换成切换成不同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封装起来是用 TTC 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不太确定。
因为我们同样的，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些厂商比如说方正啊，他们也是有这个，我们是用拼音嘛，然后呢，我们也是有那样的，就是把这个拼音嵌到这个 glyph 里面去的这样的字形也是有的。然后呢，一个字体文件是 true type 嘛，对吧？然后呢，它就那要有多音字的话，那可能就要一套就有五六个嘛。然后他就把这五六个做成一个那个 two type collection 嘛，所以是 TTC 的这样一个文件。里面其实就是它是一个 collection 嘛，所以呢就是一个字体包，然后里面的其实是五六个字体文件，然后你通过切换这个字形文件来换显示出来的那个不同的音。
我们公司是用那个 iPhone Cloud， 就是一个云端的工具，所以我不确定说它里面的运作方式是不是包成一个 TTC， 然后去安装这样子，这个我可能要再跟我们的工程师再确认一下。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用户还必须要知道，比如说这个音是在第几个字形，然后才能选嘛？要不然话，你有好多一二三四五个，我要选哪一个还不大清楚哎，这个用户怎么选？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有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的那个标准音的那就是主要的那一套字形。嗯，里面会用那个 static set 的那个方式
啊 ，static set
去把其他的破音字塞到那个里面去，就是也可以用static set 的方式去做切换，也是可以这样子。
嗯，这个就是新时代的第二种做法，就是原来我刚才说的就是老做法嘛，就干脆分成不同的字体文件嘛，嗯，然后一个新的做法就是在一个字体文件里面，然后把这些不同的东西呢用 OpenType Feature 做出来。但是具体用哪一个 Feature 呢，各个厂家也是不统一的。因为事实上它是你需要替换那个字形嘛，就是那个 Glyph 嘛。所以那你怎么替换呢？有些人是用就像你说的可以用那个 Static Set 嘛，对吧？啊，那 set 12345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嘛，对吧？当然static set 支持 static set 的软体会比较多啦，比如说在 Illustrator 里面，或者在像比如说 Mac 的话，那就是系统级的啦，就用户就比较容易选一点，要不然的话，这个在用户对于用户来讲没有办法交互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另外一个方案是那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Barcode？
嗯，当然，
就是 Barcode 它有推出一个 IVS 的规格，它有用一个特殊的工具，然后去做，就是可以去选择侦测破音字，然后去切换这样子。
好 nerd 的呀！你是不是要先跟大家介绍 IVS 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IVS 其实我也没不太，看一下。
IVS 是从字符编码的层面，我们叫什么异体字转换序列，它有一个主字，然后呢再另外加个编号，一号异体字，二号异体字，三号异体字，这其实是一个额外的编码啊，是一个代码，在字符在编码层面的啊，所以呢，你要输入的时候是先把那个字输入进去，然后还要再把这个一体字的编号一起输入进去，这样的话呢，才能去就是这个字加上这个一体字编号一起，才能指定一个真正的字到底是什么。这是从编码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正如它的名字，它原来是要解决异体字的问题的。这个需求在日本是要求是比较多的。那是因为在日本有很多那个人名用字，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异体字。然后一个 Unicode 的码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它就额外会用 IVS 来做。 用 IPS 解决的话呢，第一你要有输入法的支持，第二呢也要有自行的支持。然后软体这边的话 ，Office 啊，就 Windows 是都支持的，嗯，因为日本的这个行政需要用这个，所以呢，在平台这边倒是做得好，正常的 Office 都能用。
嗯，就是它这个也是等于是我们现在，我大概看下来，我们台湾大概就是有这三个方案在解决这个破音质的问题。对，但是没有到一个就是。
对呀、啊，就是这是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挺麻烦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浏览器跟电子书上面的问题，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注音标示在汉字旁边的时候，直排跟横排我们有不同的标注的方式。直排的时候，注音会放在汉字的右侧。放在右侧的时候，它的那个声调符号，它是放在注音符号的右边。除了那个轻声之外，二三四声是放在右边。因为我们原本 HTML 有一个 Ruby Tag 的方式去做排版，但是这个排版在直排的时候，声调符号会有问题，就是它会被拉到注音符号的下缘，而不是在右边这样子。所以就我们也是有一些设计师去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有推出了一个规格，对，但是好，目前也还没有就是统一大家使用这个方式这样子。
这个问题其实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那个234的那个声调的那个调号那个形状啊，是和那个欧文是共用的，
对，
它本来是要给那个欧文用的，像。比如说那个电视，比如第四声那个去声的那个嘛，那个符号其实，比如说在法语里面那个是顿音符嘛，嗯，那如果是顿音符，它本来就应该，比如说和小写字母 A 的话，它应该写在 A 的上面嘛，所以在西文字体里面，它本来就是就放在上面的嘛。但是呢，把这个西文的原来用于西文的这个变音符号来用于注音符号的这个调号的时候。那总是会有不舒服的地方嘛，就需要针对这注音符号的话，它本来不应该出现那个形状，然后要控制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首先你要确认它字体文件，它首先把这个字它画在什么地方了，然后排版引擎才能去把它挪到正确的位置。有些不同的字型字体文件，它不同厂商它做的东西如果不一样的话，它同样的排版引擎想给它挪也不好挪，是吧？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个是直排对吧？
直排的问题，没错。
嗯，横排也有问题吧？对吧？
横排的时候有两种排法，一个是在右边，一个是在上面。就是他这个计划，他有去示范说直排跟横排的展示。那横排好像就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声调就是放在上面，对，所以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直排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去改善这个调号的位置这样子。
你说的是有谁在做这个计划是吗？
Bucko 也有参与这个计划。
Bucko 做了好多东西，
然后主要做的是叫做 Bobby Tang
啊 ，Bobby，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Bucko 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志杰啊，也是应该大自行散步那本书应该比较相对来讲比较有名哈，他是那本书的一个合作者。然后 Bobby 董福兴啊，他是我们中文排版需求，他是最初的组长，现在组长是我，然后一开始呢是他，因为他们都在台湾，所以一开始呢就是在做这些最基础的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计划叫做注音符号的数位化显示计划。就在处理这件事，排版上面的事情，这样子。
对，没错。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也会把链接放到我们今天的 show notes 啊，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去啊。如果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一下。然后我刚才想提的是说，在正文直排的话，可能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就是正文是横排的时候，然后注音符号依旧要出现在这个正文汉字的右边。从视觉上角度来讲，就等于它插在了那个汉字的中间，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显示的问题，就是很多浏览器都不支持的。然后当然现在通过各方的努力啊，有些地方是已经可以实现了。
我观察到台湾的目前的对注音的数位化时代的问题，主要大概是这两大项。
好啊。
对，
你是为什么一开始想就是讲在国际大会上讲这个事情的？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对于书写系统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因为我之前有去翻过以前 ATypeI 的一些演讲，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去分享这个注音符号这件事情，
的确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就因为又是台湾人，就想说，哎，我介绍一下我们独特的这个书写系统，让大家知道这样子。所以就很大略的，就是把整个脉络大概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如果之后有人也有想要分享跟注音相关的东西，可能就可以针对某一个项目再去详细的做分享。
是的，对，的确之前没有人介绍过。然后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呢，首先要把这个大致的这个整理一下哈。但是呢，在二三十分钟的演讲里面，然后又要用英文，然后把这个东西概括起来，其实是蛮难的一个事情。
对，真的超级难，我删掉很多东西，就本来想要讲很多，但是要发现，哎，好像再讲下去可能要到一个小时，那还是要再做调整。
所以你也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咯？
其实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多，因为我想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因为这次 ATypeI 的主题啊，它叫做有流动性，然后还有一个是 AI， 主办单位的筹划方式非常的机动性，所以我们就学习用 AI 去加速中间的这个准备的过程。我前面在不管是准备讲稿或者是准备简报的时候，多多少都会用 AI 去做一些辅助，所以就整个有加快我准备的过程这样。
因为的确啊，就是真正有演讲经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与其选择说什么选择不说什么，就是后面要删减的过程是更难的事情，因为时间总是有限的，然后要把这些全部删掉其实是很难。嗯，好吧，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实际上就演讲以后的具体的感受怎么样，就是比如说现场有什么听众，有后来有大家给你提问啊，还有什么反馈之类的吗？
我自己实际演讲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也很妙，我跟 Eric 其实有后来有交换意见，就是我们一站上台之后就比较没那么紧张，很奇怪。对，我们都是在台下准备的时候非常紧张。
一般都是这样，对。
对对对。然后因为也是用英文嘛，英文演讲的确对我们来说是蛮挑战的，然后我们都是第一次。那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湾比较多是去校园推广的时候，可能讲个半小时一小时，但是都是用中文。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如果用自己的母语的话，是可以有一些即兴的，就跟台下人互动什么的。那我觉得是会比较灵活一点。那如果是用英文，的确不是我们习惯的语言，就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们这次也都是准备演讲稿，然后拿上去就比较用附送的方式，
就念稿子，对
对，用念的，以后还可以更加强啦，对对对。然后我在下台之后的确有另外一位讲者，他是阿拉伯教授，然后他有来找我攀谈这样子。那他就说他其实很喜欢这些跟写法有关的东西，也刚好他其实就是我的前一天的一个讲者。那他的内容他在讲说阿拉伯书法把它再解构，然后再创造成另外的作品。所以我就连接起来，就觉得他对这些写法然后跟笔画什么的他的确很有兴趣。而且他也告诉我说他在台湾住过，然后在大同大学好像教过课。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珍贵的经验，
就很奇妙啊，能碰上
这样的同行。对，就非常奇妙。就虽然说题目那么硬，但是真的就是会有人有兴趣，然后尤其是在就是这么大的场合，也觉得还蛮开心的这样子。
好啊，对了，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是都要问所有的这个演讲者的，就是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的演讲打几分呢？
十分满分哦，七分吧，
感觉
及格，及格，
对，及格啦，对呀、啊，
尽力了，尽力了，
对呀、啊，这么难的题目，
对啊。
那因此远这边呢？
我其实原本就是很紧张，但是一样就是变得很平静，但是讲完之后就非常的平静，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公司内部在排练的时候，我自己很紧张， 然后原本准备了大概20分钟的讲稿，结果我大概花了15分钟然后就讲完，就是因为太紧张然后肚子不太舒服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同事就提醒我说，诶，紧张的时候这个讲话的速度会变快，所以要么我就是要加更多的讲稿的内容，要么就是我要放慢我讲话的速度。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双管齐下，就是我把我的讲稿就是一方面加入一些补充的讲稿内容，就是我可以做一点调整，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就是一直练习去放慢讲话的速度这样子。然后到现场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就是我之前的那一位讲者他是一个墨西哥的朋友，他分享的是墨西哥的图腾运用。对，然后他的演讲风格就是让人家感觉他非常的趣哦，就是非常的放松。对，所以我就是因为受到他的影响，就是我听完他讲，我人也变得放松了。对，所以我就上台之后就诶很轻松的，就是把我的东西讲完这样子，非常的谢谢他。
所以啊，很多东西有你是想准备，也有很多意外的事情的，因为当天的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对吧？
诶，对，我补充一下，就是当天啊。我的演讲是在9:30吧，我还记得那天搭公车去会场的时候，那个公车司机还给我过站不停
啊？为什么？没有，你没有按那个按钮吗？
据我同事说，是有人按呐、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停。
真的假的？
对，所以好险，我们又比较提早出门，这样就的确会有小插曲。
那你就坐过站了是吗？
对，我们就从下一站再走回来。
那一站很远哦。
哎，有一点远哎，好像走10分钟吧。对，但是那个风景很漂亮啦，所以也不错啦。
对，我有一天也是坐过站了，但是呢，我那天是特别，我故意是特别早去的，然后想顺便走一走散步嘛。
嗯，
然后才发现前面几站的距离都很近，然后就后面那一个坐在那一站特别远，然后又要过河，
对，
又
要过河
干嘛干嘛的，
没错没错。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哎，挺好玩的。嗯。不过诶那个慈远这边，你如果10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我自己哦，其实我一开始是给我自己打80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准备到这个程度，然后演讲的时候也蛮顺利然后蛮平静的、我自己分数蛮高的。可是我后来听到大家的分享，就是看了大家的简报之后，我就发现诶其实我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就是我的简报还可以再加强，做得更好了。内容上，我觉得我可以再分享更多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创作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决定给自己打大概70分吧。就是我觉得还要保留一个空间，让自己有进步的空间，这样子。
好啊，那么难得有机会大家在聚在哥本哈根嘛，而且呢，连续这么多天有很多演讲者嘛，然后我想让两位来介绍一下大家各自感兴趣的演讲，我相信你们也听了很多了。
好，我这边印象深刻的其实还蛮多的耶。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 Monotype 的那个实习计划啦。
啊、哦、对。
就是有一位巴西籍的女生，然后她去参加 Monotype 的日文实习计划。
她是法国人啊。
啊，她是法国人啊。
那个演讲是三个人嘛。Monotype 上海办公室的陶弟，然后日本办公室的土井辽太，加上这位女生，她当然因为她是实习生嘛，所以她现在还在读书，真的名字叫 Jade DeVoe。
她里面内容就是有讲到她这个 Jade, 她很详细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后面阶段在学习日文的过程。然后她是真的去书写汉字书法，然后还有平假名书法，所以我觉得那个他做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扎实，的确是从手写然后临摹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是可能也是因为文化相近嘛，然后有那种共感，然后也会想到之前在做自己在做教育训练，或者是比较新进的设计师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也是觉得诶好像可以从中学习一些东西这样子。他讲完之后，我跟我同事也有去跟他聊聊天这样子，那就觉得啊非常非常的佩服，就在3个月之内可以做这么扎实的训练，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
那个演讲的话，因为三位演讲者我都很熟啊。Rad 他本人，他本身他学了一些日语，然后呢，他又是字体设计师。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他还练习了很长时间的那个日本书法，就是他在日本的待的那段时间。当时他来日本的时候，我也见过他了。我也是只听别人说，哇 ，Jade 去练书法班了。然后他其实书法，他毛笔字写得很好看。我也只是听说而已，我也没有见过。然后这次呢，在哥本哈根的那个 slide 上面，我真的看到他们简报里面就真的有他写的那个字嘛，就那个作业哦，他就哇，好厉害，就是
真的超级厉害。
不仅有汉字书法，还有那个日文假名书法哦，我觉得他日文假名书法写的比我还好。另外，当然了，他因为还是字体设计嘛，就还有写那个真正用铅笔画那个字稿嘛，啊，那个字稿写美术字，就是那个那也是写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一般的，如果就是你不说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可能大家都肯定想不出来，这居然是一个法国人写的，就是那样一个感觉。
好，然后、
非常厉害。
第二个是，我觉得我对被这个讲者的个人魅力吸引，就是那个丽莎黄。你应该也认识吧？
啊，Lisa，
他在讲的内容是那个网站嘛 ，Words of Type， 他里面整理了很多就是世界各国字体的用语，所以 slide 里面可以看到，哇，他做的那些整理真的是密密麻麻，然后又非常的精细啦。就各国，比如说我们可能说，哎，切角，哎，这个形容词，然后他会去整理各个，就英文啊、法文啊等等的，那这个用词是怎么翻译？然后跟怎么解释，对，就是他全部都把它整理起来这样。
Lisa 很厉害的，
他也是很厉害，而且他非常幽默。
因为他自己是出生于法国，然后但是因为他父母嘛，所以他其实是华裔嘛，所以他其实华语也讲的挺好的。我们这次然后其他时间我也另外采访了他，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花时间看我们的自弹自唱啊，去到时候可以听他自己来讲他的这个、
啊、
这个
期待了
专案啊，叫 Words of Type。 嗯，对，嗯，啊，你接着说。
然后最后再选一个，可能就是 Bo 吧， Bo 的最后我们最后一场，对，因为他是丹麦设计大师嘛，对，所以他有点像是应该也不算结论，但是就是讲了他生平的一些品牌的作品啊，然后跟他的设计理念啊，还有跟别的设计师合作的一些趣事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印象也蛮深刻，蛮值得大家去找来听。
你对他的那些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作品啊，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就知道他是就乐高嘛，乐高的作品。
嗯，对啊，
然后还有他们
丹麦就是乐高
了，然后他们本地的铁路叫DSB 嘛， DSB 系
啊，对，
听大师演讲就是还好人有趣这样。
你想啊，因为你人家做的他是那个铁道的那个字体嘛，所以你在丹麦就肯定能看到他们做的字，就是
对。
好啊，那谢谢你。那慈远这边呢？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书写系统，所以我这次就觉得在整个会议里面听到很多书写系统相关的分享，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几乎觉得每个演讲我都觉得很棒，都很值得听听看。我这边有整理两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个就是那个泰文的有圈无圈的那个研究，特别有印象是因为我今年刚好之前参加一些活动，刚好都有听到泰文有圈无圈的这个分享。我自己回去之后有做一点点功课，但是没有做得非常的彻底。这一次在现场听到就觉得，他们分享的一些研究方法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故事，然后有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结论这样。比如说泰文的有圈无圈的阅读表现，泰国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然后之前我在别的场合听到人家在讲说泰文的有圈跟无圈它不能完全的类比为欧文的衬线跟无衬线，对，然后这点我就是我自己又做一些功课之后，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能够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是的，这点很重要。
然后我后来听完这个演讲之后，我就我目前的理解应该是说，有圈跟无圈可能比较像是内文字体跟显示字体的那种感觉，可能比较接近吧。我觉得可能我还是没办法完全去类比，但是我觉得目前我的想法可能是比较接近这个样子的。
和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哈，刚才提到的这个演讲呢，是由来自 TIPODEC 这个字体公司的两位设计师，一位是 Actor Magas Afonso， 然后另外一位是 Mint 啊，那这个女生很可爱 ，Mint， 她的名字好难念，叫 Mint Tantisuana。然后他们演讲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泰文啊、有圈字和无圈字对易认性和易读性的影响，而且呢，他们是真正的在母语者做了实验啊，所以呢，他应该有讲到就是他们做实验的那些方法手段的问题，
对
吧？
非常的有趣，真的推荐大家看看。
当天 Etablite 的这场演讲呢，我没有听啊，因为有其他事情没有听。但是呢，我二月份在曼谷的 Bits 的时候听他们讲了，因为他们也在，因为他们这次其实他们讲泰文字体嘛，然后呢，他们在曼谷发布了就是新的泰文字体，然后就讲了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 DeepTech 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然后他们已经把一些实验的一些论文啊都全部免费的公开出来，用英文发布了，当然也有泰文了，当然我看不懂。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也看一下，把这个链接贴到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去。那关于我们的一些感想呢，之前我们自弹自唱呢，在我们几个人去猜二月份去 BITS 泰国的国际字体大会的时候，我们也谈了一些相关内容。所以也如果感兴趣的听众也可以返回去听一下啊。对于这个泰文的有圈字和无圈字，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母语者，看不懂泰文，所以呢，可能。对那些就在认知度和这个真正的，因为如果你不是母语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阅读他们的文章，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易读性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东西的话，还是要依靠这个母语者他们自己去判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做这个实验，然后就算我不是泰文的使用者，但是我看了这个实验一些结果之后，我也可以更能了解说，哦，泰国人他们是怎么去看待。不同的造型，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这样子。
然后对于易认性和易读性的各种就科学实验啊，其实呢是无论是西文还是欧文无论是欧文还是泰文，其实有他们都用了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了啊。比如说长文的话，可能要用那个眼球追踪仪，看那个
他们戴个。对，特别的眼镜，
对，对，这个是阅读长文的时候，但是呢，对于阅读短文和看易认性的时候，可能是要用那个闪现画面那样的测试方法，就是你要测试不同的目的的话，要用不同的方法，而且你要有足够的样本，就是你不能只能测一个或者两个。啊，你要通过大量的，因为他们这次是和那个朱拉隆功大学一起合作的嘛，所以呢，他们至少要比如都不同的年龄层，然后不同的性别，然后呢，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样才有统计意义，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偏差，就是。
然后第二个是有一个演讲是分享西方国家不同文化里面教育手写的差异，这样
啊，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把不同的书写系统然后去思考说有什么可以类比的地方，就是我之前其实没有想过西方文化里面在教育手写上面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一直以为说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在练习英文的时候就是那样子的写法，就是有手写体跟书写体
差很多，
对，
其实差很多，
就发现哎，他们的不同的什么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教育方式跟不同的写法，这样子我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如果套用到汉字圈的话，其实是不是比较类似于说不同的标准写法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他们研究了这些之后，他们做了一套系统，就是可以去切换不同的写法，然后不同的连字方式，这样子。然后他们也有特别提到说，他们不想要把这个系统称之为一个字体，而是把它称为一个好像是一个隐形之类的，就是有一个名词这样子。这个东西如果把它套用到汉字里面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关系？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
跟大家补充一下啊，这演讲呢是来自那个 Type Together 的两位创始人啊，侯塞·斯卡尼奥内 和这个 Veronica Burian， 然后他们的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执行了很长时间了。Primarium 是吧？就是把各个地区拉丁的字母手写的那个，就是真正在教学现场的教科书的那个手写方式，然后把它进行一个统计。很关键就是最后呢，他们还浓缩成了一个书写模型。啊，因为相对来讲的话，拉丁字母的造型是和汉字相比的话比较简单，所以呢，哪怕各个地方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个字形的写法，但是呢，它还是可以进行穷尽的列举和归纳的嘛。嗯，比如说小写字母 K 起笔要不要打圈，然后那个圈，然后中间那笔是打圈的呢，还是直笔的呢，还是怎么样嘛？它还是有好几个 pattern 的嘛，对吧？它是把这样的进行一个总结，嗯，然后后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可变字体啦。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像是排版引擎这样的一个平台啊，他们那个好像是叫什么 Playwright。Project 对吧？就是对于这个手写的，对手写进行自定义，对了，所以他们那本书终于发布了，你没买呀？
没有，
好厚的一本书，就是把所有就是他们那个调查的那个结果嘛，把世界各地所有的拉丁字母的那个写法啊，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资料，就是第一手的，就是小学一年级跟那个课本，就是大家是怎么学写字的嘛，然后你看了就知道，我本来一开始也是跟你一样，的那个想法，就是因为拉丁字母本身就很简单嘛，能会有什么大的差别呢？其实差别很大，因为在传统上，很多人所谓的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教学的时候是教那个原体字的嘛，就是花体字嘛，哪怕是在中国大陆上面以前是高很传统的那个英文，他们一开始要教花体字，后来才觉得其实花体字并不好学，也不好教，尤其是对于这种低龄的儿童来讲的话，现在呢，在一般来讲都是学，教比较简单笔画的这个 Italic 意大利写体字，或者甚至在欧美，他们有那个简单的这个球棍模型，就是只有圆弧和直线组成的字体，有些教育背景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学了法文，然后交了几个法国朋友，后来才发现，哇，为什么他们字我都不认识？他们小时候学写，就是他们的那个国文课本，就是肯定就是有写字，他们那个字帖就是特别奇怪，卷来卷去的。所以这个的确就是有那个国家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那各个地方的这个教育，他们习惯不一样，然后用的那个字帖不一样嘛，所以他们所有小朋友写出来的字的那个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一看就看，哦，这是法国人写的字。对。就会非常有意思，对，
对，就有点像是我们中文圈，比如说骨头的骨，他如果写的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就会知道说它是哪里
的。对对对，可以看得出来的，对，对没错。这个项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推荐，大家也可以过去看。然后因为 Type Together 他们那个网站上面也是有公布的，这个项目呢也公布了有一定时间了，具体的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到官方网站去看一下。哎，说的非常好，就是刚好你们两个人介绍的没有重复。
我们两个算是很有默契吧，都听不同场。
说实话挺累的吧，就是那个演讲从头到尾那么多场，然后呢，对啊，两个会，而且是两个会场跑来跑去吧，对吧？
还好这次会场蛮近的。对，其实就过到隔壁就好了。
哎，你们两位都是第一次参加 ATAPI 是吗？
我是第一次。
我是第二次。
哦，你上次去的是什么？
东京。
哦 ,19 年。觉得怎么样？这次ATAPI 的这整个这个听讲的这个体验，还有他们还有很多那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对啊，还有一开始的工作坊之类的参观啊，你们参加了吗？
哎，有，我有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就是那个 Black Letter 的 workshop。
哦，
对，
那个怎么样？
其实也是蛮轻松有趣的啦。对，就是老师是墨西哥设计师书法家，然后也是教授嘛。他也是跟我们讲了很多，就墨西哥 Black Letter 的，算是一些起源，然后为什么会演进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然后也给我们看街头的很多手写字，那最后就是让我们实际用水彩笔，就是比较平头的水彩笔，或是用铅笔也可以，就两支铅笔绑起来写，
对，两支铅笔绑起来写，对
，然后就教我们用不同角度啦，就零度，然后五度、十度这样子去练习那个手感。
对对对，那场那个工作坊学员多吗？
还蛮多的耶，应该有15位左右吧，而且后来也有再加入几位雷丁的学生，对，所以算是教室有坐满，对，然后大家就在教室里面，算是小房间里面，就肩并肩，就大家的画字，对对对，
画字。然后最后是有做一个什么作品出来吗？还是怎么样？是
没有就是练习到结束这样，对对对，
好随意啊，
对，很随意，就是很 chill， 大家也是边聊天然后边写这样子。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可以再怎么样，手可以再怎么样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哪边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对啊，这个是工作法嘛。那其他的那个访问啊，就是有去什么博物馆啊，有没有去？
有博物馆，那个设计博物馆我们都有去。我那时候博物馆是下午吧，下午场，对，下午场去的。
下午
2点到3点那个阶段。对，然后也是有一个演讲前言，他讲了很多就丹麦的自行设计，然后还有一位非常经典有名的设计师。我觉得收获蛮多的，因为他有跟我们讲说一些字母的细节，就是很丹麦式的字母细节，对，因为那边听得非常的有趣，就比如说有一些圆角，我不知道怎么这样形容，方加圆的圆角，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写法。后来其实自己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真的会去观察一下，还蛮多的确是有他讲到的一些特征。
是的，就是像那个小写的双层 G， 然后给他切掉那个尾巴的，对吧？他们自以为就是很丹麦的设计，但是其实那个也并不是起源于丹麦的啦。
我这边的，我那时候第一天的时候我是去博物馆，然后还要去参观两个当地的工作室。
哦，你去了哪边？
我是去那个 E-Type， 然后跟另外一个是，我那个名字不太会念，就是一个书籍的设计师 ，Asek Apps，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
？Asek Apps
就是一个
丹麦文，好难念。
对，然后这两个工作室给我的感觉反差非常非常大。那个 E-Type 它就是两间公司然后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品牌工作室跟自己工作室，然后变成一间合作的公司这样子。然后进去之后，它就是分享他们的一些专案，然后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一些工作环境这样。然后结束之后，就是到他们旧的工作室那个地方，然后去大家一人一杯啤酒，然后开始社交这样。就是感觉他们非常的社交，非常有很E的感觉，
非常轻松啦，就是
对。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工作室，就是一个那个设计师是一个老太太，对，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环境，然后就是一个小桌子，然后他就把他的一些作品就是放在桌上，然后就一群人就是围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去翻他的作品。然后跟他闲聊一些书里面的感应。两个工作室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反差非常的大，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内向的，所以我就是到第二个环境的时候，我就是变得蛮放松的，就是不想要社交的时候，我就是看他的作品，然后听大家在闲聊这样子，
比较舒服是吧？
对，刚好选了这两个工作室，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样。
挺好挺好，这也是一种体验嘛，对吧？因为能采访就是能参观当地的这些设计师的工作室啊，就是还是蛮不容易的，就是如果你不是他朋友的话，对吧？一开始的话你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参加 ATAPI 就有个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大会总是会安排有当地的设计师，然后当地的这个公司他们可以就有一个开放日，然后呢接待我们这个世界各地感兴趣的设计师可以去参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嘛。
对，因为我记得这个开放当地工作室跟博物馆好像是第一次
啊，其实之前也有的，
之前也有，
之前也有的，对，各个地方嘛，对吧？但因为 ATAPI 其实年会就是一年定下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世界各地人都来这边嘛，所以肯定当地的团队他肯定会安排一些东西。
因为我之前因为这是很机动性嘛，所以这个工作室跟那个博物馆这个行程是到很后面才出现
的,
对，然后我一开始他们因为一开始就有那工作坊的东西，诶，工作坊这些时间都选好了，然后一直到后面他出现了这个多了这个选项之后，我就想说啊，好像应该都特别到丹麦去，好像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工作室，然后后来就整个行程全部都重新调整这样。
对呀，哎呀，当然了，你往好的说就是非常激动非常灵活，不好说的不好听，其实他们就决定的非常晚，所有消息等到最后了才放出来。尤其是那个 workshop 的那个报名方式嘛，理论上讲 workshop 应该是收费的，然后提前给开放给大家报的，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系统发生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开，最后的就好像都搞成免费了吧，好像还是怎么样。当然，每届 ATAPI 呢，其实都是会尽量的安排，就由比如说给国外的设计师采访当地的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和这种工作室啊，像我之前像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在法国、在 Antwerp 啊都是有的。但是你们两位都是第一次去丹麦吗？
是，
觉得怎么样？丹麦？
我很喜欢你，
感觉大家都很友善。但是又不会太热情，我很喜欢这种距离感，就是对于我们比较内向一点来说是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距离感能保持得很好是吧？
对，真的就是非常舒服啦，因为刚刚讲的那个人之间的社交距离是有的。对，但是又不会觉得他们很冷漠，就是在路上也会遇到蛮多人帮助的，就看到你在找路啊或什么，他们会主动问你要不要帮忙，这样。
是的。
然后觉得天气啊什么的也是很舒服的，所以基本上这一次的体验是觉得非常好。
我个人一点印象就是非常好，就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会跟你说英语。
对，他们英文非常好。
如果你去法国的话，你就大家理论上就讲，如果你不会法文呢，就非常辛苦。但是呢，在丹麦的话，就是他们也知道丹麦其实是一个蛮小的一个国家，然后丹麦语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多，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主动的会跟你说英语，这点非常好。
对，在那边英文就基本上是沟通没有问题的。
对对，然后像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国游客，你去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比如说你去当地的餐馆订餐啊，你作为一个游客，你用英文啊来做的话都非常方便，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对，就是他们的交通，然后支付，所有要付钱啊，或者是你要去哪里，其实都真的很无痛啊。你只要稍微看一下，然后英文也 OK， 就你去哪里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障碍。
其实这次去的话，我一分钱现金都没有用。
哎，我也是哎，对，好棒哦。
对，
我也是，真的很棒。
对，我一开始就蛮担心的了啊。你们可能也知道，就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像你去大城市也是一分钱现金都不用。
对
对。然后呢，反而就是要去其他国家，我们总是要想，因为而且呢，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你换了现金，到时候又剩下来又花不完，就是一个很烦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一直纠结怎么办，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几乎什么样都可以。
对啊，非常方便，小摊贩也可以就直接支付，信用卡支付啊，几乎没有遇到好像一定要用现金的地方。
是的，对，所以就非常的，这一点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台湾好像就是小吃上面还是有很多是需要用现金的。
是的，像到现在的话就是对吧，那些如果你去夜市的话那边对吧，对对，大家基本上还是要用现金
的。对的，
对，都还是这样子。
对，对，是这点还是差别蛮大的。然后日本也是，如果你要去小店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你在日本如果不用现金的话会死掉的。
一定还是要带个钱包，带个零钱这样。
对对，不仅是要有钱包，而且一定要有零钱包，就这个事情，这个还是差别蛮大的。
我想说，就是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 ATAPI， 然后在现场其实遇到很多字体的设计师，不管是设计师或者是工程师或者是厂商，然后很多朋友只是在网络上面就是看过或者是留言啊，然后有回应啊这样子，所以在现场可以亲眼看到对方，然后听到对方讲话，然后对问候，然后握手这样子，跟眼对眼神接触这样，我觉得
对啊，
真的是一个很
有本人啊，
很奇幻的体验。
因为你第一次参加，你会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盛大的网友见面会的感觉，你知道吧？
对， 哦，原来本人是这个样子，他讲话是这个样子，跟网络上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会有差是吧？
对对对，
你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结果看了一个真人以后，觉得发现不是这样子，是有很大的差，失落感嘛？
也没有到失落感，反而是一种开心的感觉。我觉得，哎，就像 Graves 的 Raina 跟那个 George
啊 ，Heiner 和 Georg，
就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我原本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么友善跟风趣这样。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人。
他们两个人本的性格也差很大，但是那个 Heiner 啊，哎，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他是字体排印界的表演艺术家，他是特别的扯皮开玩笑的一个人。
因为我听他们在那个讨论那个工具的盈利方式的那场，我有听，
对，有一个 panel，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风趣。
他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人。然后 Georg 呢，当然他是也是做事情很严谨的，但然后他说话也是另一种风格的有趣，就是反正个人风格不一样。对
对，然后我还有另外遇到一个，就是我之前Glyphs 有另外员工是那 F 开头，
是 Frank 吗？
Flor
我忘了， Flora， 对，那个年轻人嘛
之类的，我不太会念。然后我在现场有看到他，然后我之前是因为他有最近推出了一个 Lighttable 的一个 Glyphs 的工具，就是可以在 Glyphs 里面用 Git 来做管理，然后我有把它，我协助他翻译成繁体中文。对，就是我那时候在 Git 上面，我就是自愿说，哎，我想要把它翻成繁体中文这样子，然后就跟他做一些交流。对，然后在现场看到他，我就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是主动上去跟他聊一下这样子，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对的，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个摊位嘛，就是，
对，有个摊位，我有跟他拿了贴纸跟那个小
对
小纸片。
对对对，你有没有贴在你的 Mac 上？
我贴了一张。
贴纸的话，大家是多多益善的，就大家各有各种各样的贴纸，贴的越画越好，不是？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去，就是你去了一趟，你会想再去，就是因为就每年会有这样同样一个时间，然后大家都会在同样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啊，像我们第一天去啊，好久不见啊，然后大家就会拥抱了。我觉得第一天我就拥抱了，我都不知道抱了多少人，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对，挺好的，就是因为你这真的是可以认识人嘛。对，平时大家在工作，大家都很忙，然后呢，大家可能都是在线上，对吧？看不见真实的人，然后在开会的话，就是很开心，就是能看到大家真正的有互动的交流嘛。秋轩那边你还有什么感想之类的吗？
其实也是跟 Eric 一样啦，也是经过蛮长一段时间就出国，然后跟一群字体界的设计师交流。当然，我觉得自己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会有点不太适应，因为通常都是在电脑前面就跟电脑互动而已。对对对，但是久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就越来越轻松的感觉，因为也不会就大家都轻松聊嘛。然后每个人的各个领域也都不太一样，所以后来就觉得哇，真的。的确还是要多跟人互动，对啊，然后交流，见到实体的本人，然后有很多跨文化，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就也是最珍贵的地方，就是跨文化的交流。
是的，
不管是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发现，诶，他们在自己家乡有什么习惯，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他们说话啦，或者是生活的习惯等等的，就不只是，好像也不只是专业上的互动而已。对，就交到朋友的感觉是我觉得蛮好的。
这点很好吧，其实因为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嘛，对吧？像因为我这次有帮忙做主持嘛，然后我们主持人团队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主席 Karima 就一直跟我们说嘛，就说如果你们认识你所就是介绍的那个演讲者的话，你们可以尽量介绍的时候就不要念大家的那个简历，因为那个简历是已经写好，其实如果你要去查的话都有嘛，对吧？如果你认识那个的话，你尽量可以介绍一些比如说轻松一点的，比如说他有养两只猫啊，比如说他喜欢吃意大利面啊，就比如说尽量说一些这样的东西，就这样的话就更轻松嘛，对吧？就是能让大家真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对吧？然后真的是能尽量的有这样一个 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对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去。
这种国际大会的话，就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去呢，可能会很紧张，但是只要去了，习惯，慢慢习惯了就好。但是呢，对啊，正如刚才资源说的话，就有时候还是要有这个西方人的这种social 的这一个过程，就如果就 party 的时候，
没错，文化差异超大。
对啊，就你开 party 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找谁，自己一个人拎着一个酒杯，不知道找谁说话，其实有时候有蛮尬的。就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这趟旅程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就是我演讲的时候，演讲完第二天之后，我就开始感冒了。
哦，好惨哦！
就是沙哑、咳嗽啊、喉咙痛，所以很多社交场合我都只能就是做一个观察者，就是默默站在旁边看大家。
你还是多保重。
但是现在人家好的差不多，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很可惜，就是在丹麦，然后没办法享受当地的一些甜点啊、饮料啊那些的，真的是太可惜。然后尤其是 A-Type-I 他们中场休息的时候，那个饼干、面包、咖啡那些的，真的是很想要吃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只能。
不过他们那个面包好甜好甜啊，太可怕了，我吃了一个我就不敢再吃了。我后来只敢吃饼干，哇，那个面包太可怕了。
对，他们用糖没有再客气的。
对的，就是就硬撒下去的。
对，我发现他们的饮食好像特别的重咸，
口味比较重，
就是肉类调味都很重咸，就是一定要配生菜啊去把它综合一下这样子。
不过那个咖啡很好啊，就是因为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乌干达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就是还有各种豆子啊不一样，就是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要不然的话，平时我觉得文鼎有这么多优秀的设计师，但是呢，平时也找不到机会跟大家出来聊天。
对，我们设计师们可能都会自动飞澳。
不要啦，就是现在应该要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就是设计师也要站出来跟大家讲。
对
对啊，自己平时要做在做的是自己是什么，要不然的话，对啊，要让更有一些普及的工作也要做嘛，对吧？其实蛮重要的。对
对啊，之后再继续努力把那个，就我们真的要训练一下啦。
就是自然的，就是有更多机会出来这样的，跟大家沟通嘛，对吧？
就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意义。
对啊，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英文还挺好的呀、啊，就是一下子要用英文演讲的话，其实还要训练，也要花很长时间嘛。
对，就是要多练习。的确花蛮多时间练习。
就是我在讲稿上面下蛮多功夫的，因为我自己英文其实没有这么好。就是可以基本功，但是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到上台演讲这样，所以在讲稿上面标注发音啊什么，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然后也准备很多次。
对啊，这个
希望下次可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可以做更。
对啊，看来你功课做得好啊，就是真的，如果你要这样真正要讲的话，就是演讲有演讲的技巧嘛，对吧？然后做简报也有做简报的技巧嘛，对吧？如果你是给外国人的话，你如果简报里面写一大堆汉字的话，可能根本人家都看不懂嘛，对吧？所以呢，简报应该怎么做？然后呢，英文演讲的语气、语调、停顿、目光的交流之类的，如果你要说的话，这个的确是有一大堆东西的。
我是这次准备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去练习这样。
是的呀，当然我知道问设计师朋友平时对吧，大家工作很忙，然后大家平时都是对着电脑，但是呢真正你上了舞台的话，那其实是一个表演的机会啊，对吧？那就是你的舞台，面对观众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诶，对啊，我也觉得上台有一件事也蛮重要，就是跟观众互动嘛。
是的呀。
对。然后两位 Eric 在就是有逗我拿那个道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的，
道具。
对啊，就那个练习本嘛。对对对，在演讲的时候，跟自己题目有关的练习本。
对，我那时候拿的是注音的那个习字簿。Eric 拿的是课本，对不对？
对对对，
小学课本，
小学课本，对，一样的，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叫那个语文课本，对，你们叫国语课本嘛，对，一样的。对啊，说到这里我们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其实英慈远的英文名字也叫 Eric。
对
对，
然后但是拼写不一样是吧？你是拼成 E-R-I-K 是吗？
对， K。
我是 E-R-I-C。 我想好这期题目啊，就是 Eric 采访 Eric。 好呀，也非常感谢两位文鼎的设计师啊，花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觉得这样今天聊得非常开心啊，也希望哈，就是以后呢有更多的机会，然后大家能多多交流。
好，希望很快可以再参加相关活动。
对的，然后不知道可以在下次能在什么地方见面。当然我有空也会去台北玩了，你们有空来东京来可以 say hi 一下来。
好哟，
我请你们喝咖啡。
啊，先谢谢。太棒了。
好，那就先到这里，那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另外我还是跟大家通报一下我们7月份会员抽奖的结果。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7月份呢已经建立了 Telegram 和微信的会员群。那么我们7月份的抽奖呢就是从群里面抽取的。那么恭喜中奖的这位会员，那会员名字叫 Yujin。那这位朋友已经给我们邮寄地址了，我们会很快的把奖品送到您的手上。我们的 Type 会员的抽奖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在 Ins 上面呢我们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一个 ID。 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Type.com 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我们现在的主站呢正在进行改版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改版中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本期节目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